当中啊，当然这个比喻开始啊是从这个遵守律法啊的诫命啊开始说啊，也要求啊我们不单只是啊宣称啊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啊，必须要有基督的啊义行在我们的身上。那能结尾他就有几个比喻了啊，就是要趁着像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些不义的管家啊，他们会为自己的审判做预备，我们基督徒也要为审判做预备啊，也要抓紧机会，免得像这个财主下到阴间之后才后悔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了啊，他就不能够改变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所没有做的啊，就是他没有预备的那些的证据啊，他没有办法再弥补啊。那今天呢，就基于这一个呢，就继续往就是耶稣基督啊，就讲到祷告啊。上礼拜我们讲很多是有关于侍奉神跟祷告的，所以今天就从这个话题继续了啊。那今天的这个比喻呢，又是一个比喻啊，特别是有关就是不单只是说我们需要祷告啊，上次我记得你们就是记得那个我提到耶稣讲的那句话啊，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是我们常会鼓励大家的啊。但是常常祷告并不是说耶稣要我们用许多许多的话语来改变上帝他不是暗示我们说哦，上帝要喜欢人家烦他，烦多了他就会听你的啊，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常常祷告是因为你常常被圣灵感动啊，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你，你也不应该一直为一件事情祷告啊，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从人而来的啊，祷告不是出于人的这个热切啊，祷告是因为圣灵对人的一个感动跟引导。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一个人，他就应该不要看不定果效就停止啊，他就应该持续的祷告啊，因为他心里面知道上帝用圣灵感动他祷告，就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所需要的预备好了。那为什么上帝不马上给我们呢？因为很多时候上帝要透过我们的祈求，透过我们耐心的祈求来回应我们就是他要对我们的一个祈求来做回应以致我们可以知道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供应呢是回应我们的要求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经历上帝回应我们的要求，这是很大件事的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信仰主很多年，突然间他出来做见证说，你知道吗，神听我的祷告。当然我们为他很高兴，但我们也知道说原来他以前一直祷告他都没有期盼上帝听的，所以他会很惊讶说，原来上帝在，原来他这么小声的祈求，这么微小的这个要求他那么样的就是反应那样的大跟快让许多做上帝儿女的很惊讶。当然很惊讶也是很高兴就是你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因为有我们的天父随时随刻都在听他儿女们的祈求。所以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不单只是让我们得到我们要的东西，更重要他是兼顾了我们就是对上帝爱我们的就是对上帝对我们慈爱的信心就是说你因为有了这些证据，你就很能够深信上帝是爱你的，因为他听你的祈求嘛他回应你连这个信心呢不单是我们今世需要的也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坚信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需要我们一直在地上有就是有勤奋的有常常的训练操练。好了，这是上一次的比喻就是一个不义的官一个寡妇跟他求伸冤的一个比喻。今天呢就基于这个立场 啊，就是这个教导啊，耶稣基督把这个祷告的话题转到我们的身上啊，就是上一次是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因为祷告对我们的信心有益处。今天要讲的就是呢，祷告应该有的一种态度。OK， 所以你就很明显，上个礼拜不是在讲态度啊，他主要强调的不是说你祷很多，你很努力。那个比喻是在讲他这种的操练对我们啊，就是将来的永生有什么帮助。那今天呢，他就比较着重我们这一边了啊，就是我们做一个祷告者啊，向神祈求者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才合乎上帝的要求，好吗？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啊，这个经文啊是十八章，那路加十八章第九节啊，就我们就读第一节了。耶稣向那些站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啊。很明显，这里讲的是一个自义的人，而且他藐视别人啊，意思说这些也是祷告的人，对吧？当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些人说：“对对对，我们也常常祷告。”那耶稣看着他们说：“我来讲一个比喻给你们听哈、啊，就是耶稣要在当中告诉他们，很多人呢，其实常常祷告，上帝都不听的。连这些不是因为啊圣灵有没有感动，不是他的一个问题是发生在他这一边的，就是他的祷告的态度被神拒绝了。”可以吗？啊，那我们是一个犯罪多落后的人呐、啊，我想我们基本上做基督徒不会惊讶这个事啊，也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圣经讲的，或是啊教会常常讲啊，每个礼拜啊迦南都要叫我们认罪悔改啊，所以呢，既然他这样讲，我就承认我是罪人。我想不单只是这是我们的信仰跟教义，这个是我们感受到的。OK， 那每一个堕落后的人呐、啊。他在本性中呢，都不能排除一个特点，就是一个致命点，就是骄傲。啊，其实骄傲很多人都把它看为是很，就是已经美化的事哈、啊。啊，其实骄傲在圣经里面是常常是很多罪恶的一个开头来的。啊，这个很多人是。这跌倒之前是先骄傲的哈、啊，狂妄之前也是先骄傲的，所以骄傲很多时候它并不是像人以为的那样微小，啊，有时、我记得啊，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啊，我们都就是同学会啊，就是有时什么儿童节啦、教师节，我们会聚在一起啊，有时大家就会说啊，来讲讲你的优点，讲讲你的弱点啊。然后我们呢，每个都，你不能说你没有弱点嘛，人家就会说你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那你就写一点嘛，你就通常呢，你不会把真话讲出来的，但是我们就会写说啊，我们有时可能就是我记得那时我不是写骄傲了，但是我就有点有这个意思啊，是因为可能觉得骄傲一点点骄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其他都很好了，就是这一点点啊，有一点可能觉得自满啦、还是觉得自己不错啦，可能是这样子。但其实有了一点点的骄傲，其实它好像癌症一样，管你其他的部位都很健康，只要你有肝癌、你有肺癌、你有什么癌，你其他的地方都不算的是健康啊，因为它是致命的，它会扩散。它会让整个身体坏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像这个社会啊，他们在鼓吹啊，好像人的骄傲是一种的性格啊，就是你越傲慢，人家越喜欢看你哇，很有型啊，对吧？所以他们会常认为一些好像啊，歌星啊、明星啊，那些有本钱的人哈、啊，就是就是很有知识的人等等出名的人哈 啊，他们就会。很容易就显露他们共就是人类共有的骄傲，不是只有有钱人才骄傲的，只是有钱人骄傲起来他不会有后果。你跟我是穷人啊，我们骄傲起来，我们可能连工作都没有，我们可能连朋友都没有，是吧？ 有钱人骄傲呢还是一样很多朋友的啊，因为他有本钱了 啊所以我们就以为呢哦是只有他们有，但其实这是共有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呢其实都有撒旦一般的骄傲啊，就是撒旦他想要做上帝的那种狂妄啊，他不是没有理性的，他也不是完全就是好像疯狂去啊，撒旦就是从一个傲慢开始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察觉自己有傲慢，我们就要悔改啊，因为我们不愿意让自己跟撒旦站在一起啊，因为这是撒旦的特点。所以让我们不要美化骄傲，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学这个叫做性格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学的。而且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孩子没有什么性格啊，谁叫他都点头，谁问他都讲好，哎呦这孩子真的是平平无奇哦，以后长大一定没有什么特点啊，还要教他怎样说 no， 怎么去拒绝别人啊，有性格一点啊，有时不要理人啊，给人家翻白眼啊。我告诉你，你不用教的，他生出来就懂，因为他就像大卫说的，他在你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懂这个事了，因为是亚当的罪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只有很努力的教孩子，从小要注意他的这个本性，就是骄傲啊，告诉他你没有谦卑的，你只有假谦卑，这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假谦卑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很差的啊啊，我什么都不懂的，假谦卑啊，谦卑不是我们的本性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接受啊，我们主耶稣今天这个比喻，其实把很多基督徒的这个表面功夫全部拆下来啊，我讲过一次啊，在其他的地方。我知道那个感受是很不舒服的啊，但今天我是看不见你们的啊，所以我求圣灵工作啊，但是我更希望说上帝对我们当中信主很久的人要做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忽略这个问题啊，因为太久了做基督徒，我们总是看很远，但其实绑住我们的大腿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本性，就是我们的骄傲啊。连很多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为你好的，上帝是为你的救恩着想的话呢，如果你发现有人给你难处啊，或是有人就是不欣赏你啊或是有人藐视你啊，你反而要认为呢这是好的。为什么呢？表示说上帝想要治你这个病啊，是吧？因为如果我们有骄傲，这唯一治这个骄傲病的药啊，就是人家对你的藐视，对吧？因为它是反方向的嘛，你骄傲就是自己看太高，连人家就把你看太低啊，你就会平一点啊，就是你就没什么好高举自己的嘛。所以如果上帝你真的相信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不是出于什么命运啊什么啊，如果你深深相信是上帝的作为呢，你发现如果你在学校有一些老师同学不是很看重你，你在工作的地方啊有人总是会嘲笑你啊，你可能在家族里面呢你不是那个最欣赏常常被人提起的，你要感谢主啊，因为你说哦上帝知道我里头那个病啊，而且他在治我那个病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举一个例啊，好像一个谦卑的人啊，的确不大容易感觉到被人藐视啊。我上次就讲一个比喻啊，当然我用这个大家眼睛瞪着看着我啊，不过我在说我看不到大家，所以没关系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的家啊，谁是这个通畅无阻的霸王啊？就是说不敲门就撞进来的啊，那他们说啊，小儿子，我那个小儿子就是霸王啊，讲进就进来了，都不管人家有没有在里面啊，就嘣就进来了啊，进来才说哦对不起啊，这样啊，这个小儿子真的是不讲理。我说最少他还是要开门嘛， 我说有一样东西呢，真是通畅无阻的，他从来都不开门的，他也不需要开门的，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要进哪里就进哪里，是什么呢？蟑螂。他够扁了、啊、他扁到每一个门缝他都不知道有门了、啊、因为每一个地方对他来讲都是空荡的，他都可以走。所以蟑螂在你家呢没有压迫感的，没有男主感，因为他很扁。然后我没有叫大家做蟑螂啊，你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有时你撞到头就是因为你太高了啊，你动不动把头伸起来哐啊撞到，你说哎呀痛，是啊，学蟑螂够扁啊，去哪里都没有问题啊，去到公司哎很好啊，大家很好啊，你要讲什么，因为我够低嘛。但我不是说你把自己弄到就是不像样，不是啊，我说你在心态上，你没办法够低的，在心态上把自己降得很低的人呢，其实很难受伤的。因为人家怎么讲呢，你就说哎呦你都不知道我比你讲的还惨哦。啊，人说怎么你这么笨啊，这个瑞士有这样笨的华人的吗？你说啊有啊，就是我咯，我比你讲的还要惨。当然我没有叫你这样自我羞辱，就说你心里想说没有问题吧，反正我都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斤两啊，也不就是也不需要你来提醒我。所以我意思说在生活当中，其实上帝很多时候都用各样的方式啊来磨练我们啊，他这种特殊的一种啊，我们说抵消傲慢的方式啊是要救我们啊脱离这个致命的罪。因为如果你的傲慢一直没有被对付啊，我可以肯定圣经也这样说的，到最后呢你的骄傲是对抗上帝的。因为它就好像一棵树这样的，我住在这里20年了，我的家啊，但不是我的家了，我租的啊。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这个窗口打开有一棵很小的树，就我不知道是自己长了还是人家种啊。总之它一开头呢很不起眼，我每次都想说把它拔掉，因为很小的哈，我觉得哎呀又这样突然间在中间冒起来哈。不是很好看，而且顺手一拉就没了嘛，啊！但每次都没有去动它，就看一下，嗯，哎呀，再放着吧。今天其实它已经是一棵我不可能拔的树了，是好大棵的一棵树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特别大棵，啊，可能还要谢谢我，那时我没有跟它拔掉。那你要知道，骄傲开始就是这样的，好像一根野草一样的，你觉得可有可无。你告诉人这是我最小的弱点，这是我唯一的弱点，但是你一不碰它，它会一定长大，它会大到顶着天上，它会大到好像恶者一样傲慢的抵挡上帝，所以你最后一定是骄傲而灭亡的，你不是其他的原因。所以上帝真的是会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做这个工作的啊，所以我们常会经历到世界给我们的这种压迫啊不认同啊什么，你不要太过忧伤啊，这不是你的基因问题，也不是你家族问题，也不是你 IQ 问题，这是因为你像耶稣，所以你就有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种形象啊，是被世人所拒绝的，但是上帝会保护我们，好吗？所以这个比喻呢很明确的啊，他耶稣基督说这个比喻是有一个目的的啊，他是要纠正两种的表现呢，就是傲慢的表现啊。第一个表现呢，就是说仗，这中文字啊，说这仗，这读作仗啊，仗着自己是义人，这是第一条罪。第二条罪叫做藐视别人啊。所以用白话来说了，就是说第一种骄傲的表现呢，是自义、自信、自义啊。但这个自义不会停在那里。好像你爱人爱神你就会爱人，如果你自义呢你就会藐视别人，所以这里指的是两种态度啊，两种当然都是不可要得的，都是要除去的哈。 OK 啊，骄傲在人的心中开始是产生啊这种不可理喻的自信之意啊，使我们开始是藐视上帝的律法。我再说一次啊， 你可能觉得你对上帝骄傲是很奇怪的，你说我不会跟上帝骄傲的，他太厉害了，我太差。我告诉你，从你不守上帝的律法上面来看，就知道你是骄傲的，是吧？为什么每次说叫你去做礼拜，你就说哎呀，偶尔不去是可以的，上帝会赦免我的啦，这就是骄傲了，不是吗？虽然你不是顶着天上说神你给我下来，我跟你下一盘象棋看谁厉害，你可能没有这样做了啊。但是你那种对上帝要求的那种态度啊，哎呀，迟一点去死不了的啦，没人会骂你，神会理解，神会理解啊。这种的就是藐视上帝要求，就证明了其实我们认为啊，我们是绰绰有余的去应付上帝，其实这就是对上帝的傲慢。Okay. 所以我们常常特别是信主久的人啊，刚信主人可能都什么都怕的，因为他你说十点崇拜啊，他九点就到了啊，就是他生怕呢可能呢就是迟五分钟就下地狱嘛，所以他就，但是后来发现他十点来也没有人啊，他就开始十点半十点四十五啊，人就开始自信起来了啊，觉得啊很简单很简单，是吧？所以这一种就是开始了啊，你那个本性出来了。所以常常这一个本性呢，就让我们夸大自己行善的能力。 OK，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其实我们常会看到人与人之间有这种的现象啊，大家彼此攀比啊，比赢的就轻看那个比输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但是呢，当人来到上帝面前，特别是你来求赦免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一个真正的谦卑，就是说你没有完全降卑自己到刚才我说好像蟑螂那样子够扁了啊，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懊悔，其实你一定会被拒绝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这个比喻讲的，或是说这是耶稣讲的。我再说一次，我们每次祷告，我们很少注意这一点，我们一开口就神啊，你是伟大的神啊，你真爱我，神啊，你知道吗？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当然我们也跟你阿门了啊，你就讲是吧？你可能就是从这整栋楼啊，你是从第七层开始上去的，我不知道你的电梯怎么走呢？你是从中间走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下到零楼啊底点。您跟上帝说，我是无可要救的，虽然我信主三十年，求你救我。上帝说好，从零那边开始给我上来。我们没有啦，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很久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从第七层开始，第八层开始，是吧？当你没有下到最低，其实你在中间开始，或是一个没有完全卑微的态度呢，在人看来是正常的，因为人觉得你有本钱嘛，你有念书，你有社会地位，你不需要那样卑微，是吧？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有功劳的呢？没有嘛。我们不能够拿学业出来，我们也不能够拿我们的产业出来，什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都应该下到底层的，而且是最低的，像蟑螂一样我们才可以进去的，够扁啊。所以人到上帝面前呢，真的是不可以傲慢的啊，那个差距大到不可以想象啊。所以在上帝面前傲慢的罪人呢，他不可能，他的祈求不可能会被允许啊，因为这是他的祷告或是祈求态度上的问题啊。所以上帝不会回答这些人的祷告，也是因为他们的说话不被上帝看为是祈求啊。就是说如果你说有一个表格啊，你要申请学校是吗？有个表格派给你，说你填吧，填了我就给你申请学校。你看了表格，你说好烦哦，那么多东西啊！这一栏我喜欢填啊，你就填那一两栏你喜欢的，你填完了你就交上去。你认为人家会考虑你吗？人家一定是把你的表格扔掉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当你的这个纸叫申请嘛，你没有填他要的东西嘛。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来求恩典，但你不像罪人啊，你像是一个来邀功的人啊，你像是来好像黑社会啊，来 广东话说来抬滚的，就是来造反的啊，就是来挑战的啊。Sorry 啊，上帝说 OK 啊，这里不做生意了，就是没有回应你，因为你不像是求赦免的人。记得啊，求赦免，特别是祷告啊，跟上帝祈求要恩惠呢，我们应该有一个要，就是应该向求恩惠的态度。这个就是谦卑啊，不是从本性出来的啊，本性只有装假谦卑，是要从圣灵的光照工作啊而产生的。OK， 所以当我们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人傲慢的时候呢，他会先对上帝傲慢啊，就是透过他藐视神的要求，觉得自己很容易就做到的。啊，好像你们记得那个少年官他问耶稣啊，哎，夫子啊，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哦，你要守诫命，对不对？啊，就把那个十诫的后面呢，这个六条都念给他听。你说这个少年官说什么？少年官说，哦，这些小儿科，我从小就做了。你说，哇，这个年轻人真可爱，是吧？不会，我们说他愚笨了。哎，你对着耶稣讲这个话，你真的是找麻烦哈！他是上帝啊，他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你要去做的，你就能够，你就必须说是我没有做到啊。但是这个少年官完全是傲慢的，你看他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这么傲慢，他说：“上帝，你要什么？守诫命，小儿科，我绰绰有余，我从3岁就做起了，我在母胎里面我就行律法了。”反正大卫说他在犯罪啊，所以这是很多人的心态来的啊，过于的自信啊，以为就是他的话讲在他的行为前面，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以后一定这样。我这里是有很多年轻人啊，你们也知道我是做学生工作，但现在开始我老了啊，所以我也就比较少跟太年轻的人在一起了哈。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我在很多年的经历里面呢，很多的学生啊来到团契信耶稣哈，他们洗礼的那些见证啊我都留着的。当然我不是留着来笑的，但是我说我留着，你看每一个都是要为耶稣明天就受死的啊，要讲到耶稣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耶稣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过两个礼拜同居去了，过两个礼拜打黑工去了啊，有的回国就不见踪影了啊。我当然心里面很忧伤啊，这些人的话语走在他们的前面啊，但是我也知道凡是要进天国的人不是用嘴巴讲的啊，不是你说哦，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啊！你稍微成熟一点，你知道你要怎么样不是很重要的，你能够怎么样，你做得到怎么样才是重要。所以这个考验呢，很多时候就把人谦卑下来，就让人知道他的话不能讲在他的行为前面啊，让他在没有就是没有做到之前呢，要战战兢兢的对待每一个上帝给他的磨练啊，他需要谦卑。好了，这是第一点了啊，我们基督徒在祷告里面要特别注意的啊。第二呢，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啊，就对神骄傲的人呢，他也会对人骄傲的，所以呢，他就会轻视上帝，就轻视身边的人。那我们是上帝称义的儿女啊，我们是基督徒啊。啊，我们在教会时间长，我们就有很多的信仰知识啊，我们也参与圣工啊，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这一些的经历，就是参与圣工啊，带领查经、带领聚会、讲道服事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忘记，他从始至终都是恩典，因为你跟我无论信主多久呢，我们的本质。是一个罪人啊，做上帝工作的事是跟我们的本质沾不上的，你明白吗？我们本质是牙签来的，磁铁是吸不上你的 如果磁铁可以吸上牙签呢，应该是镀上了一层金属。就是你为什么会为着你可以参与圣公就是做这做那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好像你本质上已经变了啊，我是神的儿女啊，啊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啊我为什么你没有察觉到你还是一根牙签，你是吸不上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就是他的浴袍在你外面呢，上帝是看不上我们的，因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呢，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如果要我们做的就只有犯罪，我们不会做得更好，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也不会做得更好啊。所以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还是一个可悲的罪人啊。虽然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被上帝应许我们是可以得胜啊，我不是让大家泄气啊，我们是要很努力的行善啊，但是有更大的这种危机，就是呢人过于的积极，就走在了他的一个盲点之外了，也就很多时候他就忘记他其实他的本性是很可怕的。OK， 他一不顺从圣灵的时候呢，许多许多我可以说是牧师啊，都会做一些你不能够相信的事的。OK， 因为就算侍奉上帝40年、50年，甚至70年，一生都在侍奉，他如果离开圣灵了，他不是从第五层跌到第四层，他是跌到底层，他好像不信的一样。我们信主的年日跟服事的经历呢，没有办法保护我们，好像跌下来不会疼，好像我们说好像有一层，我们说 cushion 啊，就是有一层叫 cushion 叫什么垫啊，让你跌下来不会痛啊，没关系啦啊，偶尔啊到澳门去啊，我们到澳门去旅行啦啊，好啦啊，我澳门没有朋友啊，好啦，我们今天就去澳门的赌馆看看啊。啊，当然我不知道谁做过这个事啊，我举例子而已啦。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有这种小试探了，我们觉得哎呀没关系啊，如果在欧洲，可能不行啊。等一下我去哪里，这那么不巧就给谁啊，哪一个教会的谁认出我就不好意思嘛。但是有很多时候，如果去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的，你可能就很放心了。你觉得我这样做那样做，可能也没有人注意到你，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连我们这种的放松啊，其实是基于呢，你认为你信主很久，就算你进赌馆，就算你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呢，你也不会很堕落的，因为你只是从第七层跌到第六层。这个是佛教的。啊，佛教就跟你说，这个功德是可以爬楼梯的啊。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圣经说你一犯罪，你像魔鬼一样，但是你愿意顺服，你像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灵命的操练啊，比较像今天的股票市场啊，一下3000点，一下2000点啊，跌来跌去啊，它是这样上下的。OK， 而且不是微改变，它是很极大改变的啊。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自己了啊，就是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虽然有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本质上呢，我们并不是圣人啊。所以我们无论何时刻呢，在上帝面前不可以自信，更不可以因为自信而去藐视身边的人，好吗？所以今天要讲的是这两个罪啊。所以结尾呢，就是罪人只有一种的态度而已啊，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完全否定自己的一切啊，不再依靠自己的身份、能力、行为啊，也不因自己可能做起来比别人更好而去放松，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跟你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在祷告里面呢，我们只有全心全意、谦卑的依靠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跟怜悯，可以吗？啊，那我刚才是举一个比喻啦，就是说，如果你会忘记，你就想到蟑螂啊， 啊，当然我想大家看到蟑螂都会打他了，当然他也是上帝造的了，爱护他一下啊，啊，总之你请他出去是可以的啊，总之你想要蟑螂啊，当然就说祷告的态度就是要很卑微，因为上帝是绝对超越的，好吗？啊，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好像来邀功的人啊，或是跟上帝讨债的。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免得我们的祷告像这个比喻里面的人一样，他被拒绝。OK， 好了，我们来读啊这个比喻的内容啊。第十节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哈。所以两个人表面看来都是去操练呢这个属灵的事的啊，他们都是祷告啊。耶稣就指出啊，表面两个人看来很像，都是去操练金钱，但是呢心底里头呢，耶稣说两个很不一样啊。法利赛人呢，其实后面啊，你们看得到啊，他是带着许多的功劳啊，他想好他要讲的这些事啊，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全部想好，所以法利赛人呢是很自信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很自信呢，他可以很通畅无阻的向上帝赞美感谢啊，他认为他做什么上帝都很喜欢，他很自信。相反的，税吏呢像一个被驱赶的罪人一样，他没有自信，他觉得他是不配的，所以他远远站着，他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不是没有，他有钱啊，税吏是很多钱的，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拿来，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做什么东西，他只能够可怜的跟神求赦免。你有没有把这个区别啊？那等一下耶稣讲他的那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注意一些关键字啊。那如果你没有太注意呢，我以前我给小时候听这个比喻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啊，那每次我的印象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很骄傲啊，来到上帝面前呢，就是觉得自己很好很好很好。你注意啊，他不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不是很觉得自己很好 OK， 他的一个问题是更深一层的，就刚才我说的他的自信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跟神说话啊。第十一节十二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乐说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捐上十分之一。好，你注意第一个字，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所以法利赛人是把一切的善行归给谁啊？他是归给上帝啊。哎，这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吗？法利赛人没有说我很好啊，上帝你看你看，没有。法利赛人说，我能够做这么多事，我来感谢上帝，他说是你的缘故。法利赛人把自己一切的义行都归功于上帝，难道这样还不对吗？那我们每次只做到这一点嘛，我们觉得已经对了嘛，我们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就可以了嘛。他错在哪里呢？如果他是向神感谢，为什么他不能提这些事呢？你要注意那个区别啊。其实法利赛人到上帝面前呢，他是把善事都归给上帝，不归给自己啊。他承认上帝是配得一切荣耀的。OK，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题是他那个态度啊。你有注意到他来到上帝面前呢？他的就他很放松啊。但这个是我们现在年代基督徒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啊，没有人有这种自信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战战兢兢，透过献祭承认自己的罪啊。所以法利赛人他有这个举动呢，其实对我们今天人看来可能很平常，但是对当时已经很明确的，就是耶稣这样讲，就是很故意的把他突出。他那种不可理喻的这种自信，就是他认为呢他很可爱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才可以啊，就是他认为他是上帝很喜欢他，所以上帝给他那么多的善行 你明白吗？他是把善行的源头归给神，但是他心里面认为呢，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善行？是因为神很喜欢我。OK， 上帝很宠爱他，所以上帝给他很多的善行，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说：“你看，上帝，你给我那么多，我都做到了，真是谢谢你哦，是吧？你给我行那么多善，背地里面是因为我很好啊，你看上我嘛？你们明白这个旨意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是因为他感谢神，就表示他谦卑的。感谢神的人也很骄傲的，因为他认为他配得。他可以感谢是因为他承认那个源头，但是他不一定否认啊，就是他的本质是不配的，啊，就是他不一定承认他本质是不配的，对不起啊。OK， 所以这个人在祷告当中呢，他没有一点点认罪啊，求神赦免啊，没有啊，因为他觉得他太被神喜爱了。好像一个宠儿这样，就是嘣就撞门就进来了，啊，爸妈再怎么骂他，他也哈哈哈没关系，因为爸妈很爱他，他怎么做都没事的，因为妈妈爸爸很爱我。这个法利赛人是这种态度的，啊，他很大胆的在上帝面前。那这个所谓的很大胆，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会经历啊，其实是因为你依靠耶稣的，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拿掉了，我们是很丑恶的，因为我们的罪还在。OK， 我们是磁铁吸不上来的，啊，是没有一点被神所吸引上帝的，好吗？好了，所以我第一个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但并不表示他是谦卑的，因为耶稣开头就说他是仗着自己的义的人。 OK， 就是因为他感谢上帝，他认为自己是配得的啊，你真是谢谢你选我啊，不过我想告诉你，你很有眼光，你选对人了啊。这种对话是广东片才知啊，就香港的那些什么以前的人啊，每次就是这种就是开玩笑的话啦，就是啊，就是一下子就是恭维你呢，等一下又占一下你便宜，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好了，自言自语，他说这个人祷告的时候自言自语啊，但看来他好像没有像耶稣在前面说的一些人，就在大街上啊大声的祷告，让人家听到啊，就小小声嘛啊，没有让人听见。但是其实上帝是看见人的心骄傲的啊，就算你没有大声的讲出来，上帝还是看见人暗地里的那种质疑。所以就因为这个隐藏的旨意呢，也就拒绝了这个人的祈求。 OK， 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没有真的是预备好要否定自己的功劳啊，我刚才说啊，你是从第七层开始，你真的上不去的，因为那个不叫祷告啊。我们应该回到啊最基本啊，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单单依靠主耶稣才能够得上帝的慈爱。 OK， 好吗？啊，那他在上帝面前，我刚才说啊，他很自信啊，他觉得他做什么都是神喜爱的，就是他藐视神的要求啊，连他也夸大自己的能就行善的能力。那他在说话的当儿呢，他就开始表露他藐视人了。所以在整个对话里，他有两个片段讲话，一个就是他说我不像别人。那你说你做什么？你祷告你就祷告嘛，谁要你把别人搬出来？那他就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宠儿嘛，是吧？啊，爸妈，我是你最爱的儿子啊啊啊！我不像哥哥啊，我不像弟弟那样啊，我不像表哥那样，我啊。爸妈说你就你嘛，你为什么把别人搬出来啊？因为你以为你好过别人嘛。所以他很自然啊，他就在祷告里头呢他就说别人，他指控别人。当他说话不像别人的时候，其实他意思是说别人不如他，别人他定别人的不是啊，并定了别人的罪啊。他把自己跟世界的其他人啊，当然这不是罪人啊，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分开啊，他宣告全部的人都做得不好，我不像别人，我是你的宠儿。 他在上帝面前自己宣告自己是被神悦纳的。哇，我是夸大了，不过 我是让你们可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就每次祷告的时候，你第一想到蟑螂，第二你就想到哇，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啊？你就提醒我们，真的是要下来啊，免得我们的许多的声音啊都是空虚的。上帝不会停的，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一个对的态度啊。那基督徒在更新之后啊，我们的新的生命有神的恩典。那我们当然是不会啊故意去向世界的人去做坏事啊，当然啊，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啊，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人当中，我们自己也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跟随，但是我们也会常常陷在啊试探跟软弱当中啊，所以你不会那样啊，就是天真的以为呢。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不像世界的人。没事的，你们去赌钱，我没事的，我只是看而已啊啊啊！你们都这样做，我没事的啊！你不要那么自信 ，OK？ 因为你仍然活在一个完全有能力犯罪的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就是世界的人做的事啊，那。当然这是第一点呢、啊，我们不应该觉得很庆幸啊，哎呀反正那么多人做啊，反正我做了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没关系啊，我们要重重的责备自己啊，这是世界的人是没有蒙恩的，你被重生经历蒙恩了，你应该厌恶你自己想犯罪的想法，对不对啊，你应该厌恶你不体贴上帝心意的想法。所以如果我们做了世界的人做的事呢，我们当然不应该给自己容易陶醉了啊，就是逃脱罪，应该重重的责备自己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世界人做的事啊，你每天说哦，同事都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啊，我家族的人是这样，我不是这样，怎么样？你就轻看他们吗？跟你没有关系的哦。如果你没有做人家做的事呢，是神迹来的，意思是说。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保守你的，因为如果出于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会做人家做的事的，我们完全不会因为信耶稣就失去撒谎，失去伤害人，失去就是藐视人的能力的，这些都我们说宝刀未老啊，就永远在我们里面是磨好的，是随时拿出来都可以伤害别人的。所以如果没有做，你真的是要感谢说，上帝今天过去的24小时哦，哇，很神迹的感谢你，我竟然没有用我的口伤害一个人。上帝说你去了哪里？哦，今天啊，我被锁在地下室做工啊，这样，因为你没有看，但是可能头脑还是会骂人啊，所以还是很难。就说如果你真的是可以很平静的啊，没有像别人吵吵闹闹的啊，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啊就是藐视别人的一个理由了啊。所以我们要为这我们能够做的善行啊来感谢上帝，把荣耀归给他，不可在这些善事上面呢给自己签上了名字啊。觉得哎，我是基督徒啊，这是我的做的啊，这是我的善行。你要常跟自己说，这些都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在祷告里头，千万不要把这些名片拿出来啊。哎，上帝啊 ，by the way 啊，你认识我吗？那这个是啊，我的工作名片啊，这是我教会做执事的名片，这是我在什么什么组啊，不，这些侍奉不是我们的啊。没有你的名字的 ，OK， 因为这是神迹来的，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我们说是一无所有的，从现在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口袋是空空的，像这个税吏那样的，好吗？啊，好了，最后一个解释就是他空。就是不是夸大了，但是他就讲了他做了什么了啊。但有时我们就会因为他讲这些话，我们觉得这个人啊，错就错在他讲。 那其实他禁食两次、五次、一百次，可以的，没有违背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禁食超过十次啊。可能是你的家庭医生跟你说不可以超过十次，是因为怕你营养不良，但是圣经没有讲的。所以他讲两次，他把十分之一献上，其实这个是比一般的要求还多。OK， 你有十分一，其实对他们来说啊，他们有很多的捐献的啊，所以啊，总挂起来呢，大概是33%。当然，我没有叫你暗示你今天要奉献33%。我说在摩西的律法要求，如果你把很多不同的奉献加起来。OK， 那他这十分一其实是一个小部分，但是他已经做的比要求多了。OK， 禁食两次也是非一般的。OK， 一个星期禁食，好了，但是他的错不在这里，不是因为他做多。OK， 那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个人做故意做很多，所以上帝不喜悦他，不是啊，而是呢他做很多。他认为这是他的能力啊，当然他感谢神，但是他认为他上帝很看得起他，给他禁食两次胃不会痛啊，给他常常献十分义，他不会暴穷，他不会破产，他认为他很得神的宠爱，所以他的错是错在这里啊。我们应该发现，如果我们可以比别人做得多啊，如果你发现哎。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啊，或是说我可以预备奖章啊，或是信息啊更快。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你的背景聪明啊，不是，你要跟上帝说，这是从他而来的，因为呢，我只能够更快犯罪，我只能够更快做坏，我不会更快做好的。如果你放我自己的话，我不会想要做更多属神的事情的。所以如果能够做的更多呢，只有是恩典，不是跟我的本性有关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可以做的更多就开始轻看那些比你做少的人，对吧？就是说哎呦，这个人真差劲哦，这样一点点做这么多天啊。那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呢，就证明了你认为这个善行是你自己的能力造成的，对不对？不然你凭什么藐视别人？我举一个例子啊，但这例子很不合理，不过就是一个例子让你记得啊。你想一想啊，好像一个农夫啊，他有一块田，你隔壁也是一个农夫，有一块田啊，那你就发现你的田呢很多雨水。每次雨水到你的田呢，就降，连降干了就没有去隔壁，所以隔壁呢每天都是很干的，连你这里的种什么啊，都是长得很好的，连你的结论就是说，你跟隔壁那个人说，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田有那么多雨水吗？是因为我种了番薯。你可能觉得很笨啊，怎么有人这样讲话？你种什么有关系吗？是吧？我就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很顺畅的、很有能力的侍奉上帝，你真的是以为你种了什么吗？你真的是以为你读了什么？是因为我是名校毕业的。我现在很避免讲北大清华，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是清华，总是觉得我在针对他。好了，我就现在有两位清华，因为还有一个在国内的弟兄也上来，所以不好意思哈，不讲起北大清华啊。你以为你是哈佛的吗？因为我是哈佛毕业的，所以呢我讲到就特别有才能啊，我被训练过。少来啊，如果你以后再这样讲的话，你就想这个比喻，你就知道你说话多么无知。你的田有水跟你种什么怎么有关系？那个是上帝让那雨水降下来的。 OK， 所以我们任何能够做的事情呢，我们都要跟上帝说，跟我没有关系的。我才是一无所有，我没有可以可夸的啊！一个正确的祷告就是下一祷告态度啊，就是下一个这个经文说的十三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哇，有那么短的祷告，上帝哪里要听，对不对？啊！但是耶稣最后的结论是，这个祷告达到天上了， 达到天上。啊，但我不是鼓励大家短短祷告就好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呢，第一，他不是教我们啊，祷告要被神听，就要捶胸啊，啊，要什么眼目不敢望天啊，这不是在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规则啊。他只是用这些话来描述啊一个人内在的那个看不见的谦卑啊。所以我们不仅应该承认自己没有善行，我们也应该深深的责备自己啊，就是啊是忘恩的，并接受自己被定罪是应该的啊。就是像这个税吏，你可能觉得这税吏是很坏的，所以他应该这样子讲话，但是耶稣基督也可以用别的人的 OK， 但这就是个比喻嘛，对不对？比喻让人看法利赛人就觉得他是很多善行的，因为他是律法师啊。比喻里头说税吏，你就马上会说哦，税吏就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一个形象，对不对？但是你要想，可能他也可以，耶稣也可以说这是啊 A 先生跟 B 先生也可以的啊。所以你不要把那个连贯起来，因为这个税吏就是你跟我。如果你今天说你的祷告要被神垂听，我给你选，你有两个人可以做，一个你做法利赛人，一个你做税吏，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你要做哪一个？你说我要做自己啊，没有自己啊啊！如果有两种祷告，只有一个被垂听，你要做谁？你没有办法说你是另外一个人，你是税吏。所以其实税吏就是每一个就是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人，不一定他是就是抢人家的钱啊，或是欺压人的啊，只是这是一个比喻了啊。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就是我们应该啊，像这个税吏的说话一样啊，在上帝面前他没有就是追讨他跟任何的功劳啊。他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表示说他责备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就是背负上帝恩典的人啊，他应该被定罪，所以他求神开恩可怜他啊。所以在人这一方呢啊，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啊，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就是手空空了啊，像一只蟑螂一样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推卸责任的，就是我们有罪，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说是谁造成的啊。我像这个税吏啊，他就只是说我，他就承认是一切就是他，没有把别人带进来。OK， 反而法利赛人会把全世界的人摆在他眼前，说你看我不像他们啊，他就没有这样做了啊。OK， 如果他要这样做也可以啊，他跟上帝说我是罪人，但是呢，你知道吗？那个姓李的那个比我还坏啊，那个姓黄的更糟啊，他也可以搬两个人出来，那没有啊。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因为依靠基督的代赎啊，而且同时也坚信啊天父对我们的慈爱跟怜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真诚的向上帝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上帝就在基督里面一定要赦免我们。这是神亲口在圣经里面啊，就亲自给我们的应许啊。你要知道，上帝真的是可以赦免一切的罪的 ，OK， 一切你在内心甚至是不能告诉别人的罪 ，OK，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大过人的过犯。那如果上帝他应许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宣告他要赦罪，那我们就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个真诚的认罪态度嘛，对不对？我意思说，如果上帝都已经表明态度说什么罪我都愿意赦免，为什么你还要偷偷摸摸呢？你的偷偷摸摸是不是不信任呢？啊，你如果对上帝的爱心信心，就上帝对你的爱啊，你的信心不足啊，或是你自己感到羞愧啊、害怕啊、各样啊，其实他都追究到你不信上帝。 OK， 不是客气的意思啊。如果上帝那边说我看你的表现啊，看你的罪严不严重咯啊，看我的库存啊，我儿子的血是不是够多啊，可不可以给你这样子用啊，你可能就要有筛选是吧啊，大的给神来洗，小的自己洗啦啊，自己回家找人家洗啊，不然就是找一下释迦牟尼帮忙啊，总之啊你可以自己去找方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这里说完全你只要拿来，我完全赦免，我们这一方呢 还是有保留啊，偷偷摸摸不敢完全的坦然的跟上帝祈求恩典的话呢，其实这就是啊人对神爱慈爱的不信任。OK，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第二种的态度啊，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啊小小的保留，或是有一点点的我们说啊什么叫做问责啊，就是我举个例比较好讲，因为我中文字也不多啊，就是好像举个例啊，你今天发脾气了，好吗？啊，你跟一个朋友啊，是跟家人发的脾气啊，你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OK， 到了晚上你很难过，哎，你就开始祷告啊，但是在祷告里面呢，你就很不甘心，你心里就说，都是他先这样子做，啊，都是他不好，是上帝，我是不对啊，我是不应该生气，但是你知道吗？都是他不应该这样子做，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以为这样子也可以叫祷告哈，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有一点点抱怨的时候呢，你就不是蟑螂了，你可能已经在第二层了。你明白吗？你要下到底层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任何人搬进来的，没有人是你的挡箭牌，没有人是可以让你踩在脚底的，你就是要跟上帝说，都是我，就算是别人怎么样伤害我，还是因为是我。我不会为别人求赦免，我只是为我得罪你求赦免。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要放下各样啊，所以甚至连别人就对别人罪行的抱怨我们都要放下，免得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表现我们的信心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有一种保留的祈求啊，好像你不是很信任上帝会赦免你，所以你要跟上帝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坏的，是那个人害我的啊，请考虑一下啊啊啊，我没有这么糟糕这样啊，不需要，他全知道，好吗？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可以赦免一切的罪，我们就不用啊保留啊啊啊，我们可以坦然的啊啊，如果我们有保留，刚才我前面说啊，你的不信任就导致你一切。你所公开承认的罪都不被赦免，因为这个相信是被赦免的基础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有100样罪，你把98样都搬出去 ，OK， 给上帝说，上帝，我犯了98样，你偷偷留下2样，你上帝说还有嘞啊，你说好，还有1样，99，你最后1样，你看我可以藏起来吧，啊，上帝说就因为你藏了1样，99全退回。你说为什么这样？我已经很信任你了，我给你99了。上帝说这99叫做不信，信心是100%的。所以我们真的想清楚才来到神面前祷告认罪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随口这样，神啊，你知道的啦哈啊，人是有软弱的，就是这样啊哈啊，反正明天再见哦，明天做的不好再跟你讲啊，这种不叫认罪啊。神啊，你知道啊啊。这个老脾气就是这回事啊，就是这样，你不会改变的，因为上帝没有在当中，你是心理治疗啊，就是每个晚上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可以睡觉而已。你真的要经历生命的改变呢，你要先从彻底的认罪开始的。彻底的认罪就是这里说的要像蟑螂一样，你要下到最低的，你跟上帝说，你不救我，我死了，我完全要依靠你，我不保留啊，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啊，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上帝说，我岂不是远处近处的神吗？谁可以隐藏呢？上帝说，我从全头看见，所以要隐藏的人，在神面前是不虔诚的，就是不真诚的人，好吗？啊，所以如果人啊向上帝祷告啊，就必须在这样的一个要求底下，就是这是一个对的态度，就是。对上帝我们要谦卑，而且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只是凭信心，所以不要有任何消减我们信心的事情啊啊！如果我们愿意啊在这方面操练啊，我相信你就会常常经历到啊这里最后说的啊，就是这个税吏所经历的 赦免啊。我们来读最后一段话了啊，所以十八章十四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所以耶稣基督结尾啊，但这句话就是在比喻以外了啊，就做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最后法利赛人被神拒绝啊。这法利赛人讲了很多话啊啊，做了很多动作，但结果是被拒绝。人税吏呢，没有讲几句话啊，站得远远的，他蒙约纳。他得到了 ，OK， 啊，他怎么说这个税吏？他说他算为义，啊，算为义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功劳，他的义呢是被算成的，就是说税吏的本性还是罪人，没有因为你被赦免了你就神圣了一点，你还是一个会犯罪的人，啊，你的罪被算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义被算到你的身上，所以叫做被算为义了啊！所以上帝没有因为我们求赦免啊，他就像那些啊，今天你去看那些心理学家啦，那些啊社会的这些病理学家，他就跟你说啊，哦，其实不是你的错，是你爸妈的错啊，不是你爸妈，而是你是社会的错，是社会的错，是老师的问题啊啊！不然他就这是基因问题啊，你今天有这种脾气是基因问题。OK， 上帝不会跟你这样子讲，上帝没有说哎呦你会犯罪啊，跟你没有关系，是亚当的问题，我想你肯定不是听到神讲话， OK， 不会的，上帝会告诉我们罪就是罪啊，他不会让罪变成不是罪或是变成好，不会啊，但是呢他会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救赎，就是爱子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基督是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惩罚啊，连上帝就主动以和好来对待我们，所以当你这样祷告，你每次都可以经历到税吏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被算为义。被算为义就是心中有神的喜悦啊。我讲过很多次啊，这个 justification 啊，就中文叫做称义啊，其实它有一个含义呢，不是冷冰冰的，好像。法庭宣告某某人无罪释放啊，好像是一种逃都来不及的东西啊，哇快点跑出去啊，反正无罪释放嘛，警察也不能抓你，快点买机票飞掉啊，不是，这个 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呢，是上帝对你表达他喜悦你，你感受到神的喜悦，所以你每次如果祈求赦免的祷告和神的心意被神垂听呢，你一定有这个感觉，就是被称为义，就是心灵上你感觉到上帝爱你，就是良心不再控告你了，你看到上帝跟你微笑说回来，这个家是你的，你回来啊，你看到这个父亲把戒指放在你的手上，把鞋穿在你的脚上啊，你回来是爬爬跌跌爬爬啊，穿得破破烂烂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已经太丢脸了啊，你现在收我做一个仆人就好了，你让我去看门啊，像大卫说啊，看圣殿的门都好了，我就看门就好啊，看厕所也可以，总之你不要对我太好了，我很不好意思，上帝连给你讲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回来他已经把他的慈爱，他对你的 favor 啊，就是称义这个意思显给你看。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知道自己的祷告会有没有被上帝垂听的，我们不可能糊涂到不知道呢，不知道啊，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就是没有。OK， 那你如果没有呢，你就要问我出了什么问题。通常呢是态度，你求赦罪但是没有赦罪的平安，是因为在上帝那里你不像在求赦罪，你太草率对待你自己，甚至你把很多质疑掺杂在当中，所以上帝不喜悦，可以吗？那 他用一个我们说格言啊，就是犹太人常用的啊，就是啊，自高降为卑，自卑升为高啊，好像坐电梯啊，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但这个我们说这是圣经的话也没错，但是主要呢，这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常用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处世格言了啊啊！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来啊讲一个结论，就是说人要在祷告中学习谦卑。那、啊、这个格言就解释了嘛，就是两种不同的结局啊的主因啊，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最后被神厌弃啊，就是自高降为卑；另一个呢，就是因谦卑而被上帝赦免，所以最后他就被提升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悦纳他。啊，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啊、每个人啊，就是啊、在祷告时候应该有的一个反思啊啊，如果啊我们啊有骄傲的问题呢，我们在祷告的里头，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谦卑的经历。所以你是第一个部分啊，如果你是至高的，你求上帝让你有一个经历是降卑。当你降卑的时候，求上帝向你来施恩。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把你提升上来啊，所以这个结论其实不是在讲给你挑选啊，它也可能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为没有人生来是谦卑的吧啊，大家都带着罪性啊，所以你好像每一次我们都要从有一点骄傲进来，但是圣灵光照我们说不合格不合格啊，站得太高了一定撞到头的，低一点低一点啊，你下来下来，好了，你够谦卑了，连上帝就说孩子回来，他就把你提到上面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祷告中不单只是信心的操练，也是我们一个祷告态度的一个操练，好吗？那比喻的结果呢，刚才也说完了哈，就是法利赛人被拒绝税吏被约纳，是听众，就当时耶稣讲比喻很多人在听嘛啊，听众一定是张大嘴巴，没有办法，就是很惊讶，怎么这个比喻结果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啊，公主是嫁给王子啊，啊，王子就是娶公主嘛。突然间呢，最后结论是，就是公主嫁给卖面包的啊。他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卖面包的儿子后来做了王帝啊，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啊，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是故意挑这个两个角色，让听众惊叹的同时呢，就不会忘记，因为人是很骄傲的，听过了啦，不要讲了，讲人是会讲的啊。所以盼望今天你不要说听过了这个比喻，从小就听过啊。如果我讲的不够精彩，那求主赦免了。不过我希望你会记得啊，最少记得那几个小动物也好了哈、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我们不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学一个什么方式来讨神啊，就是在祷告里面啊讨上帝的垂听 ，OK， 这个税吏他有一个关键点啊，这是一个结论啊，就是他的这种态度啊，他不但知道他不对，他做了不对，他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OK， 所以正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有善行，所以他承认。一个对的点啊，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就否认了任何他做的事情有价值，因为罪人不可能行善的。但如果你没有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只是在承认你在生活当中某一个点做错事 ，OK， 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就承认说、哦、昨天我们做的不好。上帝在那里摇头说你哪里只是昨天做的不好，你从头到底都不好啊！但我们没有看见嘛，我们就觉得哎呦，上帝你知道吗，我其他都很完美的，就这一点啊，就这一点请你补一补啊。那所以法利赛人被拒绝，就是因为他没有从他是谁啊，他是一个罪人啊来开始祷告的啊，他没有站在这个基础，他反而恣意的以为他是上帝的宠儿，他就很傲慢的啊，就是来到神面前要功劳啊，就好像说啊，上帝你给我那么多是因为你很爱我 ，OK， 但这就是他被最后被拒绝的原因了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活泉啊圣餐的时候，我有讲，因为那时我不可能讲整篇啊，我就讲这一个结论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用英文讲，就是说我们啊、，not just say sorry for what you did, but you have to say sorry for who you are。啊，我盼望你可以记得啊，就是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上帝不需要你把你做过的坏事呈报给他听的，虽然这是我们的事实啊，行为上的事实，就做错事，但是你之所以会做错事呢，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Who you are, 像刚才大卫说的，我是生在罪孽之中的。我想大卫不是很因为想要讨好上帝什么都讲啊，我想他那个那种迫切啊，他跟上帝说，我不单做错事，我不单杀人行奸淫，上帝你知道吗，我从在母腹里头我就得罪了你，我是那么该死的。其实大卫的祷告被上帝就是收纳啊，上帝就赦免他。所以当然这些好的例子啊，就是敬虔的祷告呢，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好吧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啊，不会啊，就是因为习惯了，因为常常啊重复的做就失去那个啊祷告的真诚，好吗啊？所以结尾我就是说我们不仅啊要为自己的行为啊，我们更要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的本性。常因为自己会不断的犯罪而忧伤，而不是因为只是那个罪影响很大，或是给别人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我们才忧伤，以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一种真诚的谦卑，而向求上帝因为这样而向我们来施恩，赦免，也饶恕我们的过犯，好吗？盼望我们从今开始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求赦免的祷告特别当然你可以其他的祷告也是应该谦卑了那特别是求赦免的祷告呢，都结尾都是听到耶稣的话说，这个人被称为义了，就是你你的心被喜乐平安所充满，好吗好了，我今天不是太长了，还好我就停在这里就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回应的祷告一两位都可以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